你好，在前面一课里，我们探讨了今日基督徒神学所面临的几个问题。现在我们要谈另一个主题，俗话的意义。我们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俗化的历史，因为整个人类的历史是走向俗化。在过去的时代里，虽然世界也是往俗化方向迈进，但是因为俗化现象不十分清楚，人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然而今天俗化却昭然若揭地呈现在人的眼前，使人意识到俗化像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推进。所以这一课里，我们先要提出一些今日世界中特殊的现象，观察一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请神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俗化。
为了解释什么是俗化，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个世界，因为除非对现代世界有了概念，否则我们不容易了解俗化的意义。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描写一下今天的社会现象，然后讲俗化的意义和俗化运动的来源，最后做一个结论。在今天社会现象的描写方面，我们分四点来讲。首先，在人际关系方面，今天的社会普遍的走向工业化、都市化，所以人的处境和过去农村社会大不相同。在小小的农村社会里，大家彼此认识，而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彼此的情感、共同的信仰和血缘的关系上。
在工业化、都市化的社会里，人际关系是怎么样的情形呢？
在一个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里，人好像变成无名的，周围的人往往互不相识，而人际关系往往是按作用而决定的。也就是说，看你做什么事，决定你跟别人建立怎么样的关系。所以关系的建立是在彼此的效用上，双方都要求对方达到某一种效果才建立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教的不同或哪一个人的身世如何，对建立人际关系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
这样人际关系不就像我们常说的人情薄如纸，凡事以利害关系为前提吗？
这是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现象之一。今日社会的第二个现象是价值观方面。大体而论，今天的社会所看重的是正确、效率或功能，所重视的是个人的负责。因此，凡是一些精神化、宗教化的东西，或者个人某种神秘性的感觉，都已经不是我们今天的人所看重的价值。一个人的价值完全是看他个人负不负责，做事是不是正确与有没有效能上。今天社会的第三种现象是在社会制度方面。今天的社会是民主时代的社会，过去权威至上，但是在今天因为强调民主，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发言的权利。一切所谓传统的解释，一切来自神话性的讲法，都没有什么说服力。要人接受你的意见，就必须把事理提出来。
么说来，社会上好像并没有什么绝对的事了。
不错，今天社会的第四种现象是在处世之道方面。今天的人对问题的解决并没有所谓绝对的办法，说一定是这样，绝对不是那样，只有相对的方法而已。这样一来，方法是常常可以改变的，而且应该不断的改变。
神父，今天社会现象的种种改变有什么原因或者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我们要讲的俗话的意义。在今天千变万化、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到底哪一方面是在俗化呢？为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从社会、政治、文化和宗教四个观点来观察这个世界，然后再给俗化一个积极和消极的定义。从社会方面来说，在今天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里，对于社会本身问题的解决上有了一个趋向，就是按照社会问题的本身寻求解决，而解决的方式总是遵照社会学家所提供的因素，不再寻求外来的因素，比方说宗教的因素。
神父，这是不是说社会逐渐脱离宗教的影响，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呢？
是的，也由此可见，在今天的社会里，所谓的俗化，就是把来自神和宗教性的因素从社会问题的领域中划分清楚。宗教是宗教，社会问题就是社会问题，它有自己的解决途径，不需要外来的因素加以指正。在政治方面，中古时代欧洲的政教不分，可是在今天的趋势里，不但政教两立，而且还认为政治和宗教不应该互相交错在一起。由于这种政治制度的变迁，可以看出政治也在走向俗化，因为政治已经有它自己的结构和意义，不需要宗教性的影响。
如果今天的社会是政治和宗教分立的，在文化方面是不是也不再受宗教的影响呢？
在文化方面，过去欧美基督宗教的国家的文化都是以宗教作为基础的，他们的文化只不过是宗教信仰在具体的生活上一种引申而发挥而已。如果没有基督徒的信仰，就没有他们的文化。可是今天的欧美文化已经由宗教范围中走出来，不再以宗教为中心，而是以人本身为重点，在文化里完全摒除了宗教或所谓的神圣气氛。这就是文化走向俗化一个明显的迹象。文化脱离了宗教性的规格，有了它自己的形式。
这样在俗化的社会里，宗教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宗教是不是也俗化了呢？
在宗教方面，今天的神学对所谓的信仰内容和信仰的表达方式已经分辨得很清楚。信仰的内容是始终应当保持的，但是信仰内容的表达方式可以看时代的情况而有所改变。
神父， 这种信仰表达方式的改变是不是俗话呢？
是的，信仰表达方式的改变是要把信仰里一切神话的因素剔除掉，放弃一切来自古代不合适的概念和思想方式，只要保持来自耶稣基督纯真信仰的真面目，同时又能以实应时代的方式来表达这纯真信仰内容，使当代的人能够了解和接受。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给俗话这个字下一个描写性的定义。从极具方面来说，俗话是肯定事物本身所拥有的意义和价值，一切事物都有解释自身的理由，它的存在、它的价值、它的意义都在事物自身之内。
请神父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比方说音乐、绘画、戏剧、电影等的艺术都有它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一首曲子、一幅画、一出戏、一部电影都是人的创作，都含有作者本身想表达的意念。同时对听众或观众来说，欣赏艺术作品不但是赏心悦目的事，也是陶冶心情的方式之一。所以艺术本身就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它不需要因为依靠政治、宗教等的因素才有意义和价值，否则艺术只是一种工具罢了。
神父，这样不是说事物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一定要和宗教发生关联了？
这也就是俗话消极方面的意义。俗话反对以任何宗教性的意义或价值来解释事物本身，而且进一步要把过去对事物的处理和态度里所含有的一切宗教性以及神圣性的因素都除掉，因为事物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所加给它的宗教性意义，而是在于它本身已经拥有的意义和价值。
神父，俗话是在怎么样的情形下产生的呢？
下面我们来看看俗话运动的来源。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今天科学和民主时代的必然结果。因为无论是科学或民主，所强调的是事物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讲科学和民主的人，从来不会把事物偶像化，也不会用宗教来解释事物。至于产生俗话运动的第二个原因，是来自圣经的概念。俗话在消极一方面的意义，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天主似的。事实上，一个真正的俗话，实在是承认天主的创造，完全的接受天主，而不是一种无神主义。因为俗话的基本信念是从圣经中天主创造的概念来的，而且天主创造这个世界并不是空虚的，而是具有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天主所造的这个世界是一步一步的走向俗话。
神父，这是不是说俗话是一方面重新肯定受造事物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同时承认这一切是来自造物主的创造呢？
是的。
可是神父，当我们听到俗话这个名词的时候，总觉得和世俗有关，俗话是不好的。
按照刚才我们对俗话的初步说明，可以发现俗话所说的内容跟过去我们在一般宗教和神修著作中所谓的俗话不一样。过去往往认为俗话含有腐化的意味，和 接近罪过的消极意义，这和今天神学所说的赎化意义上完全不一样。
请问神父，俗话带给基督徒哪些影响呢？
在过去的时代里，至少对欧洲人来说，世界史和教会史几乎是划分不清的。每一段世界史里都含有教会的一部分。虽然教会的渗透是一个事实，可是问题是在这交融在一起的情况下，教会并没有给世界史一个它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而是以教会自己的存在观点来解释一切的事物。可是在今天，俗化是人类历史不可避免的趋势，不管你要不要，这个世界是走向俗化的方向。在俗化的方向里，我们再也不能用所谓的形上或超性的概念来解释这世界上的种种事物了。